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若望保罗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新章程，为使命注入新动力。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表示，应在地方教会的努力下给平信徒提供基础培育。圣座四旬期毕竟主题是被隐秘的光荣所照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元月29日接见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下令批准若望保罗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新修订的章程。圣座新闻室2月5日公布的一道谕令宣布了这个消息。新章程使该基金会的法律地位符合圣座部会工具性法人现行的法律框架，以及圣座财产的相关法规。若望保罗二世萨赫勒基金会于1984年2月22日成立，时任教宗沃伊蒂瓦批准了其章程，旨在减轻非洲该地区人民忍受干旱、沙漠化和饥荒的痛苦。这个基金会是若望保罗二世关爱非洲弟兄姊妹的实际记号。新章程规定，该基金会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工具性法人实体，受教会法和梵蒂冈成果法律所节制。该基金会的法定总部设于梵蒂冈境内，其运行办公室则是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公告中对新章程的颁布表示满意，称之为基金会长期且共同制度改革进程的成果。2024年12月，基金会董事会成员马里主教科内获任命为教宗代表，目的是陪伴这进程的最后阶段，与圣座多个单位持续进行对话。公告强调，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与圣座国务院、经济秘书处及梵蒂冈成果政府的合作下推进这段进程。接着新的章程，基金会变得更加接近地方教会，灵活地陪伴那些朝着更快速且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有针对性的回应当地要应对的多重挑战。这个基金会涵盖萨赫勒地区9个国家，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比绍、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乍得。新章程载明，本基金会的宗旨是要促进那些致力于为各自国家及其同胞服务的人的培育工作，不带任何歧视，而且秉持人类整体且团结发展的精神，以对抗沙漠化及其成因，为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干旱受害者提供援助。因此，该基金会的优先任务是要培育当地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并为下列领域的项目提供经费：科技发展、社会卫生发展、 社会农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整体和环境发展。同时，教宗也下令，在整个天主教会内，为萨赫勒地区福祉所举行的募款活动，善款该归基金会使用。该基金会的组织架构有董事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审计人员和财务人员。董事会会议将于2月中旬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迫切需要展开对平信徒的基督信仰培育，并且让全球聚会成为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真实经验。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2月4日上午在该部会第三届全体大会上发表开幕致辞，强调了这两大重点。该部会正在罗马举行为期三天的全体大会，主题为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平信徒的基督信仰生活陶成和全球聚会的经验。部长法雷尔书记首先回顾了该部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的历程，然后谈及平信徒的基督信仰培育，强调今天格外需要基础培育，也就是基督徒生活的陶成，以应对越来越多的人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现况。部长书记指出，需要一种心灵的培育，让整个生命参与其中，因为基督徒生活的根源在于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他先是改变人心，其次是其思维方式，再来是人的日常行为，从而促使人的整个生命发生变化。解决教会种种问题的方法，不是要改变架构、天主教教义或伦理原则，这一切不会促使人们参加弥撒，或让圣召蓬勃发展，或帮助青年再次接近教会。相反的，每个地方教会、每个教区和每个堂区都需要长期提供福传、要理讲授、初传、基督徒入门、信仰培育及灵性成长陪伴的进程。书记鼓励要进行活泼的要理讲授，介绍教会的圣事生活、礼仪庆典和祈祷生活，并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省察生活，举行交流与对话活动，增进友爱、服务、爱德和传教的经验。法雷尔书记尤其坚持要为家庭和夫妻提供基督信仰培育，并且予以陪伴，需要在夫妻灵修、婚姻生活、家庭祈祷以及将信仰传给子女方面为家庭提供培育机会。书记建议主要应该交给有经验的夫妻去带领这类型的培育，他们要从自己的人生见证出发，去培养、启发并扶持其他夫妻，尤其是比较年轻和处于危机中的夫妻。然而，也需要激励各地主教团、教区、牧者和全体天主子民认真反思，怎么做才能启动新的基督徒陶成工作。因此，需要祈祷出现新的圣善之人，以他们的热忱和创意来帮助教会，让更多人接近信仰，促进福传和要理讲授的新动力。简而言之，法雷尔书记表示，不可认为只要在教会环境中，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萌生信仰，不可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有信仰。因此，基督信仰培育必须促进人们心中的信仰成长，进而让他们与天主、与基督建立活泼的关系，在教会内善度成熟的基督徒生活。 此外，应当向各地主教团宣导，敦促地方教会投入培育工作，为了在今天给平信徒提供基督信仰培育，也要分辨相关的基本准则，并且评估有关的指导方针。关于该部会举办的全球聚会，例如世界青年节、世界家庭大会等等，法雷尔书记要求众人将世界的变化列入考量，因此不能再满足于重复以前做过的事。在世界上，文化和经济大规模的全球化，社会流动增加，跨文化交流增长，对宗教的冷漠与日俱增，但是年轻世代浮现了对宗教和灵修的新需求，在这数字化革新彻底改变了生活形态和社交互动。与此同时，部长书记指出，这几十年来教会也有所改变，教会今天更关切人的感受、他们的文化以及往往在困境中受苦的个人经历，教会更渴望走出去与所有人相遇，尊重每个人的时间，更关心弱小，更尊重良心。教会在服传方法上准备得更加充分，真正的同道协行，让人人都参与其中。因此，在全球聚会方面，务必厘清要维持什么、改变什么、割舍什么、改进什么，才能提升全球聚会的福传效力，触动人心，传递恩宠，在参与者的生命中产生长久影响。总而言之，全球聚会务必成为与耶稣基督相遇的真实经验。圣座四旬期毕竟将于2月22日主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保禄小堂开始，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会亲临现场，住在罗马的枢机和圣座各部会首长受邀参与这次毕竟。教宗府指出，本次毕竟将由挪威的言归西笃会会士伊列瓦尔坚主教带领，主题是被隐秘的光荣所照耀。自2月23日至2月27日每日将安排两场默想，在一天默想开始前先诵念日间课，然后于上午9点开始第一场默想，下午5点开始第二场默想，并在默想结束后朝拜圣体和诵念晚课。每一场默想的内容各不相同，包括两场关于圣波尔纳多的默想，还有天主的助佑、成为自由的人、真理的光辉、千人将跌倒、我要光荣他、天主的众天使。最后一场默想则专注于传播希望。伊列瓦尔坚主教于1974年5月13日出生在挪威的萨尔普斯堡，他在剑桥完成了哲学与神学学业，并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此外，他也在罗马宗座东方学院取得东方教会科学硕士学位。他于2002年加入言归西笃会，2007年10月6日在圣波尔纳多山隐修院发终身愿，2011年7月16日被祝圣为司铎。之后他在罗马宗座圣安瑟尔莫大学任教，同时也在梵蒂冈电台斯堪迪纳维亚语言节目部服务。回到在圣波尔纳多山隐修院后，他于2015年当选为该隐修院院长，2020年方济各教宗任命他为挪威特隆赫姆教区的主教，2024年他担任斯堪的纳维亚主教团主席，2025年教宗梁十四世 任命他为圣座圣职部的成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讲述给人带来希望的两个生活见证，一个是药理传教员的经历，另一个是一位缅甸修女帮助难民的故事。从秘鲁到热那亚再到罗马，一位年轻教育工作者的选择因一个如果而改变了他的人生。如今他在远离教会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当中为信仰做见证，并以一条黄金法则来与他们相处：我照顾你们，你们也照顾我。当你收到美好而真实的礼物时，你会迫不及待地与人分享。抱着这样的信念，28岁的伊萨列尔·雷加拉多在罗马郊外的圣马窦宗徒堂区负责讲授药理，以这种方式活出他的圣召。他出生于秘鲁，但在意大利长大。他的故事在9月26日至28日举行的药理教员喜年庆典中做了分享。这是一个有信德、热衷于教育、善于接触年轻人的故事。他的奇遇始于热那亚，这座城市在他12岁时就接纳了他。16岁时，他渴望在少年监狱做义工，却发现未成年人无法进入那道大门。他讲述说，
当时一位加布遣会士建议我，如果借着药理讲授开始一项使徒工作也不错，那个如果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资深教育工作者的引导下，尤其是那位会士的敦促下，他将朝拜圣体作为传教使命的全员。伊萨利尔很快明白，药理讲授并非教授一门学科，而是分享一种活生生的经验。从那时起，他就从未停下脚步。他说，
这是一个必要的事，我别无选择。
在罗马，他的使命主要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建立根基。他还记得第一个托付给他的团体，27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很难搞定。
在沮丧的那一刻，我告诉他们，我再也撑不下去了。一个孩子走过来对我说，别担心，伊萨利尔，我来帮助你。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要走的路。
从那时起，伊萨利尔选择读教育学，将这个专业转变为一项要履行的使命，继续与孩子们打交道。对他而言，药理讲授是一段双向的旅程。
孩子们教导我为人诚实，与他们相处不可虚伪。
他对所陪伴的各团体反复强调一项黄金法则：
我照顾你们，你们也照顾我。基督对我们所有人也是如此。
基于信赖和亲近天主的真实关系，这正是他教育方法的核心。那么怎样对待那些远离教会的青年呢？伊萨利尔毫不犹豫地说，
首要的是真诚的友谊，不必过多说教，而是要临在 关心他们生活中的事物，然后他们会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去参加弥撒，还有关于贞洁、关于信仰的问题，这样他们就会被征服，不是靠说教，而是靠一种做见证的生命。
在暴力事件日益蔓延，洪水与近期地震造成的伤口尚未愈合之际，纳尔西修女与当地教会一起投身于帮助需要一切的人。
如今在我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难民营里缺乏一切物资，从饮用水到医疗护理比比皆是。
当他看到自己的故居被彻底摧毁时，喉咙里溢出一声压抑的呜咽。当他穿梭于被炸弹夷为平地的小城街道时，泪水再也止不住地淌流。同样悲惨而血腥的命运，甚至连数百公里外的村庄也未能幸免。但当他发现自己常去的当地堂区遭到军队袭击并占领时，他的心几乎要爆炸了。纳尔西修女每次遇到机会便返回缅甸，那里有她的家人，那里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陷入军队与武装团伙的冲突之中，这些团伙试图凭着迫击炮的攻击和谋杀事件来争夺地盘。这位缅甸修女属于至圣圣女婢女传教会，因使徒工作离开自己的国家后，最近又再一次陷入一场悲剧中。这场悲剧的惨烈程度，可用他经常以无奈的绝望口吻重复的一句话来描述：在缅甸，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在自己的故乡度假的某一天，纳尔西修女不得不安慰她的小侄子。这孩子和同学们逃离学校后回到家中，一架直升机正阴森地盘旋在学校的上空，随时可能开火，就像以往发生过的那样。
那个孩子惊慌失措，满脸恐惧，我看着他流下了眼泪，因为一个主日早晨，我也经历了同样的事。当时我去参与弥撒，突然听到一架直升机的轰鸣声，距离堂区很近，所有信徒都和我一起逃走了。
这位修女在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段经历，如今去参加弥撒和到学校上课都会冒生命危险，在纳尔西修女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些被导弹摧毁或遭军队焚烧的堂区和教会建筑物的景象不断呈现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
主教、神父和平信徒被迫离开他们的主教座堂、牧灵中心和家园，如今他们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许多神父和教友甚至在参加感恩祭时遭到袭击和杀害。
纳尔西修女证实，找到一个安全的场所聚在一起祈祷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对基督徒如此，许多佛教寺庙被夷为平地，其他宗教的一些场所也遭到袭击。缅甸人民不仅被剥夺信仰，生存权也遭到剥夺。
缺乏饮用水、食物、住所和医疗护理，有些人为了逃避暴力逃进了森林，其他人则在偏远地区搭起帐篷。
在这极度的危急时刻，帮助他们的是修女、神父和热心的平信徒。他们为难民送来食物，搭建在夜间可以休息的棚屋，并尽其所能地照顾他们的健康。从纳尔西修女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福音倡导的仁爱。他解释道， 他们不仅如此，而且做得更多。
他们在教育上提供支持，教他们教理问答，并在谋生方面提供建议。甚至有人建造小圣堂供大家一起祈祷。
此外，若想尝试使国家走向和平，倾听对修女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地教会并未退缩，他说，
尽管炸弹和武装袭击不断，主教、圣职人员和在俗团体负责人仍前往难民营倾听民众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痛苦和困难，鼓励他们为自己的子女、为他人，也为自己继续活下去。
纳尔西修女每次放假回到缅甸时，都协助同会的修女们和神父们一起照顾贫困的儿童，帮助他们接受基督信仰教育，与他们分享食物和希望的话语。修女补充道，
但我们的主教们也在尝试与军方领导人对话，要求他们停止战争。正如教会教导我们的，我们绝不会失去希望。
在新冠疫情、近期洪水以及今年三月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流离失所的地震之后，国际社会试图向缅甸提供人道援助，而每日发生的暴力事件只能使人道援助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抵达纳尔西修女定期探访的难民营，必须穿越崎岖和危险的道路。雨季来临时，这些道路会变得泥泞不堪，几乎无法通行。在这片露天地域里，有为逃避武装袭击而避难的男女老幼，也有因地震或洪水而失去一切的人们。在痛苦与痛苦当中已无任何区别，修女说道，
所有人都一无所有，许多儿童还因卫生条件恶劣而患病，这些疾病却不容易治愈。但我看到我们的修女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爱心和奉献精神照顾着他们。
纳尔西修女就在这种困难中提供服务，尽管困难重重，希望之火依然未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两个为他人带去希望的生活见证。28岁的药理传教员伊萨列尔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收到的信仰礼物与他人分享。他的黄金法则是：我照顾你们，你们也照顾我。缅甸修女纳尔西必须穿越崎岖和危险的道路去难民营照顾有需要的人。他说，在难民营里缺乏一切物资，从饮用水到医疗护理比比皆是。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